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类历史的阶段，主啊，我们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转口，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人类已经告别了，再也不会再回到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所谓的现代化已经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刻。主啊，你还存留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多长，我们不知道。然而，主啊，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都不会落空。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这个时候，世界对我们的压力、对我们的诱惑力都是空前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是吧？就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位属你的儿女，是吧？给我们真理的智慧，给我们信心、勇气，好在这个时代继续同心合意为你做见证。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主你的话，是吧？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是吧？使我们借着这经上所记录的，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救赎，是吧？我们把自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是吧？求你加上你的祝福，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啊。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啊，也大概看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那么这两章的经文呢，重点都是在记录关于施洗的约翰啊，他的出生的预言，还有主耶稣出生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都是天使啊，这个加百列，那么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来显现啊，来这个报喜啊，来预言。然后呢，这个6个月以后，就向这个玛利亚啊，耶稣肉身的母亲啊，向玛利亚来显现。来预言，我这里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等一下啊，不管他了 那里借着天使的预言啊，能够很清楚的使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生啊，他是应了旧约的先知的预言，然后他是来。使命啊，是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么，主耶稣的出生的预言啊，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些呢都非常的清楚啊，在这个路加经过他详细的考察所记录的信息里头。那么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对于约瑟啊，他是如何在梦中啊被主启示等等这些的事情呢，也都有使我们能够从两个方面啊来看。那么上次呢，咱们就看了施洗约翰出生了啊，然后呢，他出生这件事情呢，对于当时的犹太。这个社区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别人呢，都把这个事儿啊放在心里，就想看着他长大了以后呢，会怎么样。那么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这个生长啊，健壮啊，住在旷野。那么我们就知道啊，从今天的考古，我们感谢神啊。在上个世纪呢，上上个世纪了啊， 就是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上个世纪啊，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那么进一步经过各种的考古啊，这个就确认所谓的爱色尼人的社团。那么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他们许多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与世袭的约翰啊，他的这个状况呢是相符合的，而且他们在其中啊找到了一些记录，找到了一些资料，也跟世袭的约翰啊是相当吻合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主啊，这一些爱色尼人呢，他们都是立位人啊，祭司。那么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啊，就是在那里虔诚的抄写圣经啊，当然都是旧约圣经了。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左右的时间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旧约圣经啊，是基督徒把它更改了啊，为要应验啊，不是为要这个符合啊耶稣基督的预言等等这些的说法呢，完全就被揭穿了，是吧？所以这说明旧约圣经的预言啊，就是神的预言啊，这个绝对不是后来基督徒为了符合耶稣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又在旧约里边又添加了什么东西，是吧？所以无论是从先知书里边啊，从这个诗篇里边啊，从这个律法里边，这一些对于主耶稣的预言呢，都是完完全全的早在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写好了的，这个没有后来的任何的加添。所以这个这是世袭的约翰的出生啊，然后他长大了。然后，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啊，这个约翰是出生啊，耶稣是降生啊，这两个生命，虽然是亲戚啊，都是犹太人，表面上看起来，但生命的本质完全不同，啊，约翰虽然说啊，他很伟大，但是他毕竟是亚当的后代，但是主耶稣看起来很卑微啊，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啊，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值得我们关注啊，在这个这个路加福音里边，那么主耶稣的出生啊，降生啊，第一个就是当他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就像在旷野里夜间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来报信。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想一想啊，在这个报信的里边呢，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你们看见有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么这个呢？”就是记号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像诗一样的，这个诗歌一样的美好啊，写的非常的，非常的美啊，语句也是非常的美，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哈，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那么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啊，也是念经次啊，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这是下边报的信了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么这个呢，就使我们想到了一个旧约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边写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就先写了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家谱的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对吧？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关乎万民的，这就是我们想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圣经前后的信息它是一贯的，是吧？虽然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亚伯拉罕啊，但是当我们了解旧约的时候，我们一读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啊，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来了啊，而且是地上的万族啊，地上万民都要因他来得福。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大喜的信息了啊。当然，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得的福是什么呢？就是救恩的福。就是使我们得以恢复神儿子的名分，得以恢复继承产业、天上永远添加产业的那个权柄啊，这是被造起初神被造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身份啊。由于罪，我们失去了，现在呢，要在耶稣基督里要重新得回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最大的喜讯，对我们来说啊，因为这个呢，凭人类自己，人无法做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来了。那么同时呢，这件事情一宣告出来以后啊，就是在今天大卫的城里啊，表示君王首都啊，这个在耶路撒冷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就是，这个大喜的信息啊，就是主基督。那么，基督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呢，就是弥赛亚啊，受膏者，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的人类啊，也同时知道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从那一年就定为了全世界新纪元的开始，啊，新纪元的开始，所以那一年就成为人类历史的公元，啊，在那一年之前啊，就成为公元前，在那一年之后就成为公元后，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自然的划分了人类的历史，那么也自然的划分了神的救赎计划的前后两个部分。也就是新约和旧约自然的划分了。那么公元之前，也就是这个旧约的时代啊，那是为基督降生做准备的时代，是吧？那么公元后啊，也就是基督来了，他用了短短的33年多的时间啊，就做成了对人类的救赎大功啊，然后呢？福音就要从耶路撒冷传向地极，就进入到公元后的新约时代。所以这个，今天啊，就是当时报信的时候啊，在大卫的城里啊，就是在伯利恒啊，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啊，是在伯利恒啊，在大卫的城里。然后呢，就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主基督的降生，咱们如果读圣经，先不继续往下看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象主耶稣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会以一个什么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比较合理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他出生在罗马王的王宫里吗？在伯利恒的这个城里头，他是出生在一个最富贵的家庭里边吗？为什么不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说到啊，这个耶稣出生的， 出生在一个马棚里，因为他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栈里没有地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二章。第七节，这个，其实这个"马槽"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其实就是这个"槽"的意思啊，这个是个喂食的东西啊，它并不一定。马是马的，也可能是牛的，也可能是驴的啊。因为它叫它是它它大部分这个字呢是用在马厩里头的啊，所以呢就认为翻译成是马槽了。总之，那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动物的地方啊，是一个畜生所在的地方，对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令我们非常感动的话呢，说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叫做记号？记号，记号通常都是干什么的？记号。如果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状态，那还能做记号吗？是不是？大家都在吗？
不是，
不
还
能吃的，
啊，
不能
解
不
释特
吃，
殊性，
哎，
正常。
对啊，如果说啊，主耶稣生在一个大祭司的家庭里，大祭司的孩子啊，虽然很尊贵，但是他没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生成一个王子啊，在罗马的王宫里，或者说是在犹大的王宫里，是吧？王子也是世世代代都有的。但是，生在畜生的马棚里，是吧？然后用布包起来，没有床啊，放在马槽里头。不管是马槽还是牛槽还是驴槽，总之啊，是放在一个动物的这个吃食的地方。那么这个。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上帝使用了这样的一件事来作为人类救主这个生在世界上的时候认出他来的记号。哎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边会怎么想啊。咱们曾经啊受过的教育里边。叫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产的无产阶级。
是的。
所以世界上因为他的卑微，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卑微的人，耶稣不能体会，耶稣不能拯救，耶稣。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身为亡国奴，耶稣出生的时候是落难的父母，对吧？被像奴隶一样的这个强逼回自己的城邑去报名上册。那为什么要报名上册呢，弟兄姊妹？是谁
博物馆
报名上册啊？
博物馆里，
是罗马人
罗马
叫，
统治，统治的时候的规定吧。
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放福利吗？
不是管理吧，就像这个户籍管理一样。
哎，其实是为了纳税。
啊，纳税啊。
啊，这个，他统计人数啊，最后呢是为了纳税，所以使罗马人知道啊，他们有多少人是可以来纳税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原来是以一个亡国奴的身份生在这个畜生的槽里啊，所以这种的卑微呢，已经卑微到无法再卑微的程度了，
哎，
是吧？所以以
哦，
此为记号啊，以此为记号。
这门关着嘛，我这。
那么这个记号是记号了什么呢？就记号了人类救主因着爱自甘卑微啊，为着爱自甘卑微的标志。所以，永生神的儿子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大队的天兵啊，这个。同着那一个报信的天使就赞美神了啊，说天上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这里有什么荣耀啊？这里有什么荣耀啊？生在马槽里，身为亡国奴，有什么荣耀呢？为
爱
什
的
么
荣耀，到
啊？
承受身爱的荣耀，到承受身的荣耀。
哎，我们实在是感恩啊！这就是神的大爱所显出的荣耀。那，这个圣经里边使我们看到啊，神的荣耀跟人所认为的荣耀是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对吧？人都往高处走，啊，都以为拥有的越多，人就越有荣耀。特别是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头啊，谁住的房子大，谁开的车高级，谁背的包贵啊，穿的衣服豪华是吧？戴着名牌的表啊，这个那么就认为呢，啊，自己是有荣耀的，对吧？银行里的存款数量多啊。就可以高高在上，对吧？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就可以做人上人，这个就是我们人认为的荣耀啊，可以在人上作威作福了。但是这个呢，在神的眼中看，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就像粪土一样，甚至于在很多时候呢，是在神看来可憎的。因为这一些东西的得来，往往都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能够创造出来的，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拿到了别人劳动的成果。那么世界上人啊，都在追求不劳而获，对吧？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比方说银行啊，什么这个做生意啊，啊，都求利益最大化。是吧？这个世界已经把这个东西合理化了，大家都认为这很正常，是吧？谁能够，利用这个所谓的规则、法律啊等等的，来用最简、最这个不用付出代价的方式，就把他人口袋里边的钱掏到自己的口袋里边了。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人呢，我们就把他称为是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就像这个中国历代的君王啊。这个让下边的百姓啊去为他打仗，对吧？牺牲百姓的生命啊，然后呢自己坐上皇帝，啊，这个就是了不起的成功啊！一旦坐上皇帝以后，为他打仗的那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家人啊，都成了自己的奴隶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末所谓的帅和之兵啊， 啊，莫非臣民啊，什么这个，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啊，就是都成了他的了。其实是他打下来的吗？啊，其实是他做的吗？都没有啊，就是用各种的方法让别人付出代价，然后他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世人所谓的最大的成功。但是这些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最坏的、最卑贱的、最可憎的这些的事情。主耶稣自己为我们做了爱的榜样啊，所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这个是神的荣耀，那么，世界的荣耀在神是看不上的，啊，世界的成功在人看为是可憎的，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荣耀的榜样。作为咱们基督徒啊，要理解这件事情，啊，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里所宣告的。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卑，主耶稣的顺服，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这变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才是真的荣耀。世界上的荣耀叫什么？世界上的荣耀叫什么？
虚浮的荣耀，
哎，叫虚浮的荣耀，叫虚荣啊！人要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说贪图虚荣，对吧？其实世人都知道那些是虚荣，那不是真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对吧？只有神的荣耀，在他的爱里，在他的顺服里，在他的圣洁里，这才是神的荣耀。所以在至高之处。啊，这里边基督的降生啊，就产生了两个果效。第一个就是荣耀归给神，第二个呢，就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这个平安，这里的平安呢，不是指的我们在世上没有战争啊，跟人没有矛盾，不是指的这个。这个平安是指的我们与各方面和好。啊，这个 shalom 啊，就是指的创造的第七天的安息，啊，就是要把这个与神和好、得着安息的，这种状态归给那些爱慕神的人、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所以神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这是啊，天使的宣告啊，这个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来了。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啊，已经2023年了。啊，这个人类的历史在见证着这些事情，福音今天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借着圣经呢来了解当时神为我们做成大事的时候，啊所发生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天使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知道吧？牧羊的人就彼此说了，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啊，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弟兄姊妹，我们想另外一个场景啊，如果现在这个当时发生的这件事儿啊，天使是向这个大祭司。啊，当时咱不知道大祭司啊，盖亚法还是这个谁啊？ 向他们来夜间显现了啊，他们正在睡觉，是吧？这个睡在豪华的房间里啊，这个然后呢，忽然间屋子亮了，哦，他们醒了啊，然后天使跟他们说，啊，基督来了，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可能是什么反应呢？或者法利赛人、文士，是吧？商人，是吧？这个拉比，是吧？或者说是这个比拉多啊，还是希律王啊？天使如果向他们显现的话，你想想他们可能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最好的反应就是接着睡，最不好的反应就是像希律那样把孩子杀了。
这个我想，作为犹太人的这些，像这个，这些宗教领袖们啊，被大家尊崇的这些熟悉圣经的人，非常有可能，他们一听什么，在马槽里，这不对吧？是吧？伯利恒是对的，怎么会在马槽里呢？是吧？这个他们马上就找圣经啊来查，这个天使，我是到底是天使还是撒旦，对吧？到底是说的是不是啊？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是吧？这个如果是对啊，是给这个希律王啊，他可能就把杀了，对吧？如果给罗马人的话，哟。啊，去看看，把他抓来是吧？正好做个傀儡政权，不挺好？所以神选择了向这个牧羊人在旷野里边向他们来显现。那么牧羊人对于牲畜的地方是不陌生的，而且他也不会嫌弃这个去一个牲畜的地方。可能那些穿着华贵衣服的人，根本就不肯到这个马棚里边去，是吧？那都是下人去的地方干的活，是吧？这个，那么既然是基督降生了，那么他们如果确定这是基督降生了，那么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要不要拜呀？是吧？如果要拜，那么脏的地，跪在地上，那行吗？是吧？所以神知道，跟那些人报信，那些人不会，做出正常应该有的反应。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牧羊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急忙去了，啊，急忙就去了，因为他们本身也没睡觉，对吧？也不需要先起来穿衣服啊，打扮一下，是吧？直接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和那种环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养牲口的嘛，是吧？养动物的，所以他们对那种地方呢，也不会感到一种拒绝，是吧？所以他们找到了，看见了。圣经这里没有说啊，他们就拜他，而是说他们看见了以后，这个就把这个天使所说的话呢，就传开了，啊，就传开了。然后，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是遗憾的事情啊，不知道这些诧异的人有多少人，是亲自去验证，啊，亲自去证明这件事情。然后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啊，反复的思想。牧羊人回去，因所见的、所听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神在这里的拣选的方式和拣选的人啊，都是超乎我们正常人所能够理解和想象。那么这些卑微之人的信息能够 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并不十分在乎地上的这一些所谓的有权威的人，神却拣选这些很卑微的人，然后把真实的信息向人讲明。这个时候，凡是真心盼望的人，他们就会认真的去观察，认真的去思考。神不就着那个宗教的路线来走，而是神就着生命的路线来走。这个对于当时的宗教人士是一个挑战，啊，甚至是一个麻烦，甚至是一个绊脚石，对吧？这个，但是这是神伟大的智慧。讲到这里啊，我想顺便跟弟兄姊妹来，咱们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啊，算是一个缓冲和休息吧，对吧？分享一个事儿。啊，前边呢跟弟兄姊妹谈过啊，就是，现在东方闪电啊，在中国现在在普世都特别的流行，非常的猖獗。这个，在这个 YouTube 里边啊，互联网络里边，他们的资料也很多啊。现在他们不叫东方闪电了啊，叫全能神教会。那么现在他们使用的所谓的一套传他们发展他们的，你知道现在这个，你像耶华见证人啊，像摩门教啊，像这个东方闪电啊等等的这一些啊，他们很少向这个非基督徒来下手，专门讲着找着这个基督徒啊，捡了这个基督徒。特别是热心的传道人来下手，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攻倒传道人的内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看，当年耶稣来的时候啊，就是那些宗教人士熟读圣经的犹太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么，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就会不断的渲染啊，他们是手捧着圣经，不认耶稣。然后，当然他们就不断的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引申到今天，因为圣经预言了耶稣要再来，对吧？因此呢，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不会犯同样的毛病？啊，就是手捧着圣经，但是呢，不认已经来的耶稣呢？弟兄姊妹，这一招厉害吧？这个，然后呢？啊，你读圣经啊，犹太人比你读得熟吧？对吧？他们都盼望弥赛亚，我们这些外邦人还不懂得盼望弥赛亚了，对吧？这个他们都盼望弥赛亚，对吧？但是呢，弥赛亚真的来了，啊，他们没看出来，对吧？这个没看出来有祸了，对吧？对吧？这个那怎么知道耶稣来了呢？啊，你听耶稣自己讲嘛，对吧？他就讲到，比方说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是吧？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但是他们读不懂啊，对吧？耶稣亲自跟他们讲了，把圣经里边关于对自己的预言一解开，哇，他们都开始热心了，是吧？内心里边就火热了，是吧？因此呢，现在要想认识再来的基督，你光读圣经是不行的， 啊，你有了从新真里边有了盼望是对的，但是你必须听耶稣亲自给你讲，他已经来了，他来给你解释这个圣经里边关乎对他再来的预言啊，是怎么样和现在已经来了的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厉害吧？啊，他说如果现在你拒绝这个，就像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像当年的大祭司，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了，厉害吗？弟兄姊妹，这一个比喻啊，用不是比喻，这一个借用的方法啊，就是当年犹太人没有认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能不能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耶稣来了，我们不认识？
不能应用，
为什么不能应用呢？就是耶稣来了，我们基
因为，
督徒没认出来，没有可能。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这个圣经啊，神的那个奥秘啊，还不理解。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可能。也不一定认识得到，实际圣经里讲的非常明显了。当外邦人一旦填满人数的时候，犹太人的家必会得救。实际就是主的安排和主的用意啊，还没到时间。实际犹太人并不傻，也可能一旦我们看到大批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比如说70%-80%，赶快都已经归主了。这个时我们就预示到一个主来的日子到了，外邦人数已经填满了，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奥秘他们不知道，实际耶稣诞生下来就已经说了，这个他要借着他，世上的万民、万族、万国都要。得救这一点的奥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假如说自己不深入的在圣经里面，看的话，还以为以色列很傻，还是被律法捆绑。这句律法捆绑不适用，不合适的这个律法，因为是也，神说了嘛，这个律法我来了，不是说废去律法，还是要成全律法。但是律法的话呢，主要是叫我们认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全然的败坏，所以我们必须认罪。但是最后得救的最终，那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一条的话是新约的主题啊，我初步的理解这一点，对不对？历史爱默斯，那再批评吧啊，
哎，
评论。
没有批评我们这个，因为最近呢，我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啊，但是我还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东方闪电啊？但是很像啊，这个他们就在用这种方法来这个跟我较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啊，他们说为什么这个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啊，你看他们都是不是什么法利赛人啊，不是什么祭司啊等等的，那么这12个门徒有什么特点呢？啊，就是他们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抛弃犹太教，跟随耶稣，好吧？所以现在呢，他们就等着下一步啊，我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跟我说啊，基督已经来了，是个女的啊。然后呢，你要想真的了解他的话啊，那你跟随他，他给你解释啊，然后就是创造世界的时候啊，神先造了亚当一个男的啊，然后又造了一个女的啊，这就是预表啊，就是基督第一次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是男的啊，第二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是女的啊， 他们就类似这种啊，来解释圣经的方式，来为这个女的是基督啊，来这个做解释。那么，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第一步，啊，就是犹太人读圣经没认识耶稣，啊，基督徒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读圣经而不认识再来的基督呢？啊，这个当然你就觉得，你比如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多少多少东西，你知道吗？那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啊，是吧？他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他来的时候什么形象不知道啊，是吧？这个就像我啊，这个千禧年的到底是什么时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对吧？启示录里边讲了很多东西，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啊？我们都不清楚啊。还他说你都不清楚，你读圣经，你这做牧师的，你还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一下子就把你的心理给你攻垮了，是吧？你就不 sure 了，是吧？然后他非常的坚定告诉你，基督已经来了，是吧？这个，然后你要像初期的门徒一样，啊，抛弃犹太教来跟随他，他就会告诉你旧约圣经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的基督也是一样的，这个
他叫
套路。
你抛弃圣经，跟
哎，
随原那个来的那个人。
哎，这个，但是他翻过来呢，他的断章取义的，再从圣经里边抓出一些关于，就像咱们说啊，这个他讲到就是说。先造的亚当，后造的夏娃，所以呢，第一个是男的，第二个是女的，这种的所谓的旧约圣经的解释，其实呢，圣经里边对基督再来已经跟我们讲的，该知道的东西非常清楚。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不需要我们认出他来的，
是的，
对吧？他来的时候，我们是要背题；他来的时候是要闪电从东方照到西方，
是，
是吧？所以这个他不会再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来的时候是驾着天上的云，同着众使者，这个在荣耀里降临，地上的人都要因他哀哭，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他。
是。
所以他跟第一次。的道成肉身，极其卑微，降生在马槽里。这个耶和华是自隐的神啊，他第一次来道成肉身，是为了借着肉身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从死里复活，已经不需要再有肉身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一个身体了，是荣耀的身体，对
是的，
吧？是在勇士里的身体。我们都要复活，穿上和他一样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没有性别的。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再一次穿上一个女人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吗？他来干嘛？
不可能。
是吧？他要来掌权，来做王，是吧？做女王，是吧？这个，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圣经不熟，是吧？就很快很容易被他忽悠了。那么，旧约的，特别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其中第一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他们的面前啊。刚才咱们讲到，就是这个从律法衍生出来这个不是真知识啊，他们要凭着自己求，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系统里边呢，其实犹太人当然跟今天的基督徒很像啊，他们产生了一个宗教里边的问题，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传统。其实用今天说，就是他们犹太教的神学取代了对圣经本身的研读，这是当时的一个危机。所以他们死守教条啊，他们死守传统，但是圣经本身说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并不是真的清楚。所以，因为这个宗教里头呢，他们认这个宗教的学位，是吧？你读了多少？你像这个。保罗啊，他在法利赛人这个加玛列的手下受训练，对吧？所以他们学这些宗教传统很多，对吧？仪式很多啊，但是真正对圣经本身并不一定熟悉。这个就像今天一样啊，这个路德宗的他们对路德神学，他们的传道人要很熟悉；浸信宗的他们对浸信会的神学很熟悉。对吧？加尔文宗的啊，他们对五大要点很熟悉， 但是他们对圣经不一定熟悉。那么这些异端呢？比方说东方闪电，他们对他们的教条的东西很熟悉，但是他对整本圣经不一定熟悉，这都是共同的问题。所以，我们真正好好读圣经的人，因为圣经里边说，主耶稣说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神学的东西很次要，圣经很重要。所以，读不读神学不重要，圣经熟不熟很重要。所以，识别异端是圣灵加圣经，对吧？圣灵加圣经就揭穿他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才能揭穿异端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撒旦魔鬼也用圣经、用情欲、用各种圈套来诱惑耶稣？那么耶稣胜过他靠什么呢？就是靠
经
圣
上
灵，
记着说，
就是靠圣经的话，对吧？所以今天异端来挑战我们。我们凭什么东西来识别它呢？就是靠圣经的话。所以有些时候，这一次一次的异端来挑战我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的圣经还是不够熟啊，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够精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有谦卑低头，花时间认真的、好好的研读圣经，啊。因为只有他才是所谓的照妖镜啊，能够把这些异端的东西能够照出来。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他的形式、他的目的，跟主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次他是牺牲的羔羊，第二次他是得胜的君王，第一次他是卑微的，第二次是荣耀的，第一次是自隐的神，第二次是荣耀显现，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的神，他不再自隐了，他不会降生的中国成为一个女的。对吧？隐隐藏藏啊，这个还要用各种欺骗的手段来发展所谓他们在地上的组织。但是主耶稣已经说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冒他名来的人多的是呢，对吧？所以，这个不等于说啊，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时候就说，这个你看犹太人啊，他们捧着圣经没有认出基督啊，我说是的。他们的确没有认识基督，但是也不等于说任何一个出来宣告自己是基督的，他就是基督。所以两个问题，一个是没认出来，一个是认错了，是吧？一个是不相信，一个是凡事都相信，两个同样危险，是不是弟兄姊妹？
是的，
啊，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在第一次的时候啊。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段啊，就是说，这个你看犹太人，耶稣生在马槽里啊，犹太人没认出来，是吧？这个是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任何一个穷人宣告自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了，那也不等于第一次犹太人没认出来，基督徒第二次就肯定认不出来，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卑微的降生，犹太人没有认出来。那么我们这个把这个今天的东方闪电啊，因为东方闪电现在非常猖獗，咱们教会已经来过多少次了，对吧？一
不
波
是
一波
先
的
东方闪电，你说叫什么名字了？
来，叫全能神教会，
全能神，
全
全
能
能
神教
教
会。
会，OK，
啊，全能神教会就是东方闪电，
莫
他们
是15年以前，我们是有一个女的吧，华人，是
对，
东方闪电的来过，对，15年以前吧。
对，好几个女的一块来过， 还有一
对，
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块来。最后一次来的呢，一个女的老是穿一个黑颜色的这个大衣，来到咱们中间啊。他们来的时候呢，通常是含含糊糊，不给你真名字啊，问很多问题，好像很谦卑啊，但是呢，一看他就鬼鬼祟祟的，
是的。
如果实际来到咱们教会的人，如果我们怀疑他是东方闪电的话，我们不必要跟他绕圈子，直接跟他说，你是不是东方闪电的？那如果他说不是。好，你现在给我咒诅那个女基督，她就不干了，她就跑掉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对于不了解底细的这些人，我们需要过滤。
警醒，
是的，所以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啊，异端特别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呢，为什么我借着耶稣基督的卑微的降生啊，犹太人，咱们讲到在这个王宫里边，在这个法利赛人，在祭司当中，天使没有向他们显现，反而向一些在人看来极其卑微的人显现啊，那么这种理论呢，我要平衡一下，免得有人用这种东西呢来迷惑我们啊。然后再把这个像东方闪电这样的异端来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两个真理的平衡。我们知道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他是卑微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顺服神，他是为我们做赎罪祭来的。那么第二次来不是的，第二次来是他以君王的身份。来迎接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所以他不必要再穿上肉身了，他已经一次得胜，永远得胜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神给了他承受永生的天国的新的身体，这是初熟的果子。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也要穿上他复活之后的身体，他不会穿上我们，再穿上我们这样的身体了，也毫无意义了。好，现在11:10啊，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施洗约翰主耶稣降生之后啊，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里边。那么我们休息15分钟啊，到25分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